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而家是四月一号星期六，以下国际新闻。美国国务院在星期五发布年度香港政策发布告，说中国当局在过去一年内采取了新的行动，直接威胁美国在香港的利益。这些行动不符合基本法和中英联合声明规定中国应该承担的义务。报告涵盖2022年4月至2023年1月之间观察到的香港状况，列举了中国当局如何在民主制度和选举、执法与治安、是司法独立和法制，以及言论、新闻、网络、集会、结社、行动、教育、宗教信仰自由等方面对香港造成不利的影响。报告认为，在核证美国法律下给予香港的待遇一事上，国务卿核实按照美国法律，香港不应该获得好像他在1997年7月1号前按美国法律所得到的待遇。布林肯国务卿在一份声明当中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继续侵蚀香港的司法独立和法治，过去一年中国大陆和香港当局进一步将异议定为刑事犯罪，损害了香港人民的人权和基本自由，并且废除了承诺是给这座城市的自治。布林肯补充说，香港政府坚持执行国家安全法，压制被当局认为是批评者的声音。据报道，有1200多人因为他们的政治信仰而被逮捕，其中很多人仍然处于审前的拘留当中。这份报告说，香港和中国当局继续将目标针对民间社会团体、媒体公司、活动家、记者、政党、工会和他们指责与香港民主运动有关或者以其他方式批评地方或者中央政府的个人和组织，并且特别提及了香港天主教荣休枢机主教陈日君被拘留、支持民主的媒体《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遭到起诉，以及立场新闻被关停等事件。布林肯在声明当中强调，敦促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局恢复香港人受保护的权利和自由，释放那些被不公正拘留或者监禁的人，并且尊重香港的法治和人权。美国国会众议员、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克里斯·史密斯星期五发表声明，批评一家美国公司参与中国共产党抹杀西藏人的行动，说这间公司帮助中共收集生物特征数据，包括提取幼儿园儿童的血液样本。来自新泽西州的共和党众议员史密斯公开批评美国公司塞麦菲世尔科技参与中国政府的基因数据采集和基因监控项目。史密斯众议员在星期二是主持了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一次听证会，讨论西藏议题。总部在印度的西藏流亡政府领导人、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通过视频作证，说西藏在中国统治下正在慢慢死去。史密斯说，我们所有人需要将工作做得更好，揭露、逆转或者至少减缓中国共产党丑恶和充满仇恨的抹杀整个民族，就是西藏人民的行动。史密斯众议员在声明当中提到，去年12月他与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两党成员写信给塞麦菲世尔科技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葛士柏，询问他为何该公司仍然直接向西藏自治区警方出售 DNA 测试套件和 DNA 测序替换备件。声明提到，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塞麦菲世尔科技2019年2月宣布将会停止出售基因测序产品或者提供服务，这个符合该公司的价值观、道德规范和政策。但是《纽约时报》2021年的调查是披露警方仍然在购买他们的设备。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星期五发布了2023年对外贸易壁垒国家贸易评估报告，报告说中国国家主导的非市场经济和贸易方式继续为中国公司提供不公平的竞争优势。美国贸易代表戴奇星期五公布了这份评估的报告，报告全面回顾了美国货物与服务出口、美国外国直接投资和美国的电子商务在主要出口市场所面临的重大外国的壁垒。该报告特别提到了中国在数字贸易、产业政策和劳工权利等方面存在的壁垒问题。 在数字贸易壁垒方面，该报告详细介绍了中国、欧盟、印度、印尼、俄罗斯、土耳其和越南等国的限制性数据的政策。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国家贸易评估报告，自从1985年以来每年发布一次，涵盖了是超过64个市场当中重大的对外贸易壁垒，这些市场合计占美国货物贸易的 99% 和美国服务贸易的 66%。 白宫一位高级官员星期四说，美国试图为美中关系设置底线的努力尚未成功，而未来几个月就将证明与北京重建建设性外交的努力是否可行。一位官员强调，美中之间有必要建立类似于冷战时期这样的热线和危机处理的机制。在台湾总统蔡英文过境纽约，导致美中紧张关系再度升高之际，白宫国安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在华盛顿一次公开演说的当中表示，美方已经清楚向中方表明，美方已经做好让拜登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再次通话的准备。坎贝尔说，中方似乎不是那么愿意进行有关建立互信或者沟通或者热线的讨论，而由于中美两军经常在相互近距离内运作，因此建立这方面的应对机制应该是一项负责任的举措。美国国务院星期五说，美国计划在南太平洋岛国瓦努阿图开设大使馆，这是华盛顿加强他们在太平洋地区外交存在以对抗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的最新举措。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当中说，根据美国的印太战略，在瓦努阿图的永久外交存在将会使美国政府能够深化与瓦努阿图官员和社会的关系。声明说，在维拉港设立美国大使馆将会促进潜在的双边合作和发展援助领域，包括应对气候危机的努力。天主教教宗方济各星期五在罗马杰梅利医院为一名婴儿施洗并且探望儿童，他似乎已经从支气管炎发作当中是迅速地康复。在本周较早时候，他因为肺部感染而住院。梵蒂冈说，方济各将会在星期六回家，并且计划在第二日参加中支主日活动，以纪念复活节周庆祝活动的开始。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中港两地全面通关接近两个月，中国大陆超低价旅行团近日逼爆香港社区，网上流传多个地方有大陆旅客在公厕外食杯面等各种的乱象，引起社会高度关注。有区议员形容受超低价团困扰多年的土瓜湾区沦陷，另外有民主派区议员批评超低价旅行团故意带旅客到土瓜湾区用餐，令到旅客不能够到其他购物区消费，必须到旅行社指定地点购物以赚取回佣。有评论员分析说，中国大陆超低价旅行团在通关之后逼爆香港，会影响香港的国际形象，亦都反映当局只是重视旅客人数而不是质素。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玉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中港两地多个海陆口岸封关接近三年，二月六号起开放免核酸检测和不设配额全面通关，并且开放莲塘香园围口岸连接中国大陆的广深港高铁，也都将会在星期六即是四月一号全面恢复长途线的服务，包括直达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中港两地全面通关接近两个月，中国大陆超低价旅行团近日逼爆香港社区，网上流传照片有中国大陆廉价团旅客被安排在浅水湾一个公厕外面食杯面，亦都有在九龙市区的公园外面立食，即是站在吃两送饭的饭盒，各种乱象引起社会高度关注。香港旅游业监管局星期三即是3月29号起要求有关接待中国大陆旅行团的食肆必须落实改善措施，包括旅客用餐时间至少要30分钟等。警方亦都动员大批交通警员在中国大陆廉价团用餐的热点土瓜湾指挥交通。 记者星期五，即系3月31日午饭时间，到土瓜湾一间专门接待中国大陆廉价团旅客嘅酒楼外面采访。半个钟头之内，有数以十计嘅旅游巴接待旅客嚟到呢度食午饭。呢一日嘅旅客几乎全部都系嚟自四川。嚟自四川的旅客吕女士和傅女士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们的旅行团星期四，即是3月30日，由四川搭高铁到广州，再转搭旅游巴到珠海过夜，星期五朝头早经港珠澳大桥入境香港。第一个行程就是来到土瓜湾这里吃午饭，然后导游会带他们到香港游览，但是他们不知道会去哪里，而夜晚就会翻到去珠海过夜，在香港停留的时间只有10个钟头左右。
那下午就在香港玩，
下午会去哪边玩呢、啊？
香港那些地方我们没来过的地方，有些是导游愿意带我们去，我们就去了。
吕女士话：今日下午就会在香港玩。记者问：下午会去哪度玩？傅女士就话：反正都未来过香港，导游愿意带他们去哪度就去哪度。傅女士仲话，佢哋嘅团费大约系3000多人民币，即系大约435美元。除咗香港之外，仲会去澳门玩，再搭高铁去厦门同埋福州平潭等嘅地方，全程12日。民主党嘅油尖旺区议会副主席朱子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中国大陆超低价旅行团故意带旅客到土瓜湾区用餐，令到旅客唔能够到其他购物区消费，必须到旅行社指定嘅地点购物，以赚取回佣。
即系嗰啲零团费或者即系好低团费嗰啲嘅廉价旅行团去嘅嗰啲商业嘅伎俩嚟嘅，因为其实就系如果你系帶一個即係零團費嘅旅行團咁嚟到香港咁樣，就啲遊客即係如果佢去咗啲附近城市嘅遊客區，咁本身都好多唔同嘅購物地點嘅，咁佢哋未必就會去好去睇翻即係可能呢啲即係廉價團去指定嗰啲購物點嗰度購物啦。咁如果佢去即係呢啲廉價團帶咗佢哋去一啲嘅即係唔係旅客區嘅地方，咁咧就即係佢哋都買唔到嘢啦，咁就變咗佢哋就更加容易就誘導佢哋去即係。个团指定嗰啲购物点嗰度购物，咁样呢个我觉得系啲零团费嘅旅行团佢所做嘅，呢啲系啲商业伎俩咯。
朱子乐表示，当局应该规管中国大陆零团费或者超低价旅行团，避免旅客逼爆住宅区，造成香港本地居民之间嘅矛盾。
你如果唔限制呢啲即系零团费，就一定要系透过即系嗰啲旅行社一定要透过啲即系可能。購物點去收翻回傭啊，呢啲方式先至可以回到本嘅旅行團。如果繼續都係有咁多嘅話，其實呢、這個即係一個惡性循環係會繼續發生咯。所以我諗點樣管制呢啲零團費，或者係即係即係點樣去限制，即係唔好有咁多嘅呢啲涉及即係純粹涉及回傭先至可以回到本嘅旅行團嘅話，我覺得呢一個先至係最重點嘅一點咯。不過呢個就已經去到一個政策問題。
九龙城区议会星期四召开会议，讨论中国大陆超低价旅行团逼爆土瓜湾的问题。自由党的九龙城区议会主席何显明表示，警方、食环署和民政署都会投放额外的资源管理平价团。他建议向所有进入九龙城区的旅行团征收地区管理费，认为不应该动用香港人的纳税钱去管理这些超低价旅行团的运作。何显明又表示，食环署的执法行动或者对中国内地旅客无效，例如控告他们随地掉烟头，旅客第二日就会离开香港，要他们交罚款有困难。他建议以连坐法惩罚导游或者旅行社，由他们替不守法的旅客交罚款。民建联区议员潘国华就表示，中国大陆平价团已经困扰土瓜湾区10多年，他形容为土瓜湾区沦陷。潘国华又表示，现在的旅客人流不及疫情前高峰期的一半，担心日后更加不胜负荷。潘国华批评中国大陆超低价旅行团的旅客陋习，包括乱掉垃圾和烟头、随地吐痰等。他一度哽咽话，这样的环境作为住在当区的街坊怎样忍受呢？他自己作为当区区议员都感到好心痛。 身兼立法会议员的民建联九龙城区议员李慧琼表示，中国大陆超平价团对香港经济增长没什么好处，反而有机会破坏香港对旅客的印象。他建议从源头解决问题，认为不应该被超廉价旅行团无限制来香港。时事评论员谭美德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中国大陆超低价旅行团在通关之后逼爆香港，会影响香港的国际形象，反映当局只是重视旅客人数而不是质素，同时反映爱国者治港下的官员和立法会议员缺乏政策的前瞻性。谭美德又表示，事件亦都反映港府早前大撒金钱推动的 Hello Hong Kong 在国际上宣传香港的旅游只是流于口号，没有针对不同消费群的旅客做适当的安排。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正在泰国寻求难民保护的中国家庭教会深圳改革中圣道教会，又名五月花号教会，超过60名的教徒3月30号被当局扣查，目前羁押在警察局。泰国联合国难民处亚太总部发言人说已经是获悉事件，但是拒绝透露详情。由于这批的基督徒目前是预期居留泰国，外界担心他们一旦被遣返回中国，可能面临不人道对待甚至是囚禁。下面是美国之音的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泰国移民局警察3月30日在没有事先知会之下，去到芭提雅一间酒店向深圳改革中圣道教会采取行动。基督教维权组织对华援助协会主席傅希秋对美国之音说，当局显然是有备而来，由于这批教徒的签证早已过期，当场被扣查。
大约泰国时间上午11点就是有20。
傅希秋说，大约泰国时间上午11点钟，20几位泰国警察出现敲门，拎着护照的名字，逐个叫他们的名字，然后将他们全部带走，带到去移民中心。当时有两位由美国德州去到泰国的美国女士探望他们，两个美国人亦同时拘留在同一地点，然后又转到去不同的警察局。在大约一个星期之前，教会发现一名来自广东的教徒有可疑。经过盘问，他承认受到中国当局胁迫，对外透露教会藏身的地点和教友的个人资料。
应该是通过绑架他家人的方式，然后
傅希秋说，中国当局应该是透过绑架他家人的方式胁迫他出卖教会，他都承认了他是跟国保国安一直有联系。教会发现情况不对路，于是撤离，之后一个星期就出事，很明显是有逻辑上的关系。据了解，这个教徒目前下落不明，怀疑已经遭到中国当局派人带走。六十几个教徒包括28名成年人和35名小孩和婴儿，他们为了逃离宗教迫害，2019年由中国出逃到韩国济州岛，在当地遭当局驳回政治庇护申请后，去年8月转往泰国请求联合国难民署保护。美国之音3月31日致电泰国联合国难民署亚太总部求证，发言人表示他们已经获悉事件，但是拒绝透露详情。
We already aware of the case, and once we and we already provide information to the case already. I'm sorry, we cannot provide information to the third party.
曾经在中国出任法官的李建峰，目前是加拿大价值守护者联盟主席，近期一直对深圳改革中圣道教会提供协助。他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该教会在等候前往第三国期间，在泰国的生活遇到不少困难。
因为他们在韩国济州岛是可以工作的，来到泰国的话，泰国的法律是
李建峰说，教会成员在韩国济州岛是可以工作的，但是泰国的法律是不允许难民工作，他们的生活陷入困境当中。加拿大的一些教会和个人筹集了一些钱帮助他们的生活，给他们买东西吃，帮他们渡过难关。 据了解，过去几个月，呢六十几个基督徒一再遭受疑似中国特工跟踪和滋扰，他们在中国的家人亦都受到当局威胁，不排除对外泄密的教徒不堪压力而就范的可能。
中共始终对这个六十四名成员的
李建峰话，中共始终对呢六十四名教徒的家属进行骚扰，冇停止过。无论是中央定是地方当局，不断向家属施压，要求他们翻嚟。同时，据了解，最新被找捕的成员，中共对他施加的压力就更大，对他统战的动作可能会更大。李建峰又话，中国当局其实对十几个家庭都埋手，咁最后点解单单系拣咗佢，同埋点解单单系带走佢，先由佢作为突破点，就唔系咁清楚。目前李建峰同对华援助协会正寻求联合国、美国国务院同埋泰国当局施以援手。李建峰表示，根据国际公约，泰国当局唔能够任意将呢批教徒遣返中国。但是不排除北京为求令他们尽快回国，会不择手段。
如果这个人不是个难民，那遣返几乎是无条件的。
李建峰说，如果他们不是难民的话，遣返几乎是无条件的。但是64个成员的个案都在审理当中，而且联合国已经接受了。泰国当局要对他们进行遣返的话，就必须得到他本人的同意。如果未经本人同意而遣返，是违反国际公约的。即使是这样，中共方面亦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甚至是超越法律的手段，将他们遣返。这些手段曾经在泰国发生，例如是姜野飞事件和桂文海事件。对华援助协会主席傅希秋认为，一旦深圳改革中圣道教会六十几名教徒被遣返中国，会面临严重后果。
你看看王炳章是如何判无期徒刑，看看蒋野飞这个。
傅希秋话，王炳章被判处无期徒刑，姜野飞同董广平被绑架，亦都是泰国透过呢一种递界出境的方式同中共配合。所以呢批教徒如果被遣返中国，随时会被判处好长的徒刑。桂文海系瑞典公民，被绑架翻去之后，都被判刑12年咁耐。这批过期居留的基督徒最终是不是会被泰国当局遣返，目前不得而知。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3月28日星期一，美国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罗恩·韦登写信给八家主要的汽车制造商和五家顶级的汽车供应商，调查他们与新疆汽车供应链当中涉嫌强迫劳动的联系，发给特斯拉和通用汽车等汽车制造商和博世等供应商的信件，要求这些公司提供他们如何采购材料和监督他们在中国的供应链的信息。韦登在信当中说，这项调查的初始阶段表明，汽车制造商严重依赖他们的直接的供应商，来到确保他们的供应链不包括强迫劳动。写信给汽车制造商和供应商的信件，询问了他们在新疆强迫劳动方面的供应链监督和做法。信件还询问企业是否保留外文供应商的名单，进行尽职调查审查供应商的出版物，并且要求企业提供在中国拥有次级供应商的最大一级供应商的名单。此外，他们还要求提供与新疆有关的材料的使用，以及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扣留或者排除货物的信息。这个调查在美国打击来自新疆的商品之际进行。据称，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被迫在全国各地的工厂工作。根据去年夏天实施的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除非进口商证明这些产品不是强迫劳动生产，否则新疆制造的商品不能够进口到美国。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海伦娜肯尼迪国际司法中心去年12月发表的一份报告，促使美国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展开这次的调查。这个报告发现，在新疆经营的中国公司与从他们进口零部件包括电池、电线和车轮的汽车的制造商之间存在的联系。
韦登在给供应商的信当中写话，他从委员会调查的初始阶段了解到的信息引发了对一级供应商确保次级供应商不依赖强迫劳动的能力的严重质疑。这种复杂性不会导致美国放弃他们维护人权和美国法律的基本的承诺。韦登在他的新闻稿当中说，他已经在去年12月写信给包括特斯拉和通用汽车在内的8家主要的汽车制造商，寻求有关他们与在新疆营运的公司的联系的信息。韦登在信当中是提到，调查的初始阶段显示，汽车制造商严重依赖他们直接供应商，以确保他们供应链不存在强迫劳动。美国政府指责中国将超过100万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群体关押在新疆的拘留营当中，同时仲强迫当地人参加政府资助的劳工计划，说他们不能够自由选择是不是工作。中国否认在新疆强迫劳动的指控，而是声称这些劳动计划是帮助少数民族摆脱贫困的扶贫计划。美国之音联系了韦登的新闻声明当中提到的所有8家汽车制造商和5家汽车的供应商，征求他们的意见。直至本文发表的时候，只有博世和斯泰兰蒂斯、本田北美和电装公司对美国之音的询问作出回应。博世的发言人艾丽莎克莱兰德证实，他们收到了美国参议院财政委员会的询问，并且将予以回应。他还强调，博世致力于确保他们产品不是由强迫劳动生产，亦都不是从新疆的直接供应商那里是采购材料或者部件。他说，博世致力于确保他们的产品是不是全部或者部分由强迫劳动生产，在他们的博世社会责任基本原则当中，博世确认了这些承诺，并且明确拒绝任何形式的强迫劳动。斯泰兰蒂斯的发言人乔迪廷森说，该公司正是审查参议员韦登提出的额外信息的要求，并且致力于与他们的供应链合作，消除强迫劳动产生的产品。廷森说，他们致力于与他们的供应链合作，消除由强迫劳动产生的产品，遵守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以及适用于他们业务的其他法律的法规，是他们公司的首要任务。电装公司的发言人在一封的电子邮件当中对美国之音说，他的公司知道美国参议院的调查，并且认真对待这个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西姆卡什加里安的报道。中国政府最近向外国企业释放一连串的积极信号，说中国经济前景乐观，政府亦都会坚定不移地扩大开放，但与此同时，北京连出重拳打击在华外企，先是暂停德勤北京的分所营业三个月并处以罚款，最后又接连拘留了一家美国企业和一家日本企业的员工。分析人士说，在三年的新冠清零政策之后，外国企业对中国难以预测的商业环境抱持更加谨慎的态度，而地缘政治特别是美中关系的持续紧张，亦都使到外国企业越来越对中国市场望而却步。3月30日，中国总理李强在海南博鳌亚洲论坛2023年年会上发表主旨演讲，再次强调中国将会坚持改革开放，让各国分享中国发展红利。他说，无论世界发生什么的变化，他们都将始终坚持改革开放，创新驱动，既为整个世界经济发展是不断注入新的动力和活力，亦都让世界各国分享中国发展的机遇和红利。这个是中国高层领导在几日时间里面第三度发出要坚持对外开放，改善营商环境，鼓励外国企业来华投资或者是扩大投资。中国副总理丁薛祥3月26日在北京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3年年会开幕仪式上，是发表讲话的时候表示，中国将会持续扩大市场准入，全面优化营商环境，落实好外资企业国民待遇，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李强都参加了这个由中国政府主办的论坛，他敦促与会的外企高管在面对风险挑战，是将视野放开阔一些，将眼光放长远一些。而另外，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3月23至27号5日内会见了包括苹果、雀巢和宝马等11家跨国企业的高管。
有分析指出，北京最近的一连串举动释放两大信号，一是中国扩大开放的脚步不停，二是中国将会在改善营商环境上推出更多具体的措施。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经济项目高级研究员杰拉德·迪皮波对美国之音说，在中国努力从三年新冠清零之后外交和经济的孤立状态当中恢复之际，政府是采取步调一致的努力以安抚国内外的投资者。他说这个部分是因为中国领导人可能认为中国经济需要投资和消费的大幅反弹，而且他们确实需要私营部门来到主导，因为地方的财政资源对于另一轮的国家主导的刺激措施来讲是太有限了。虽然中国政府接连释放积极的信号，但中国三年严厉的清零政策之后，外国企业正是变得更加谨慎起来。中国市场的诱惑力早已经不似昔日那么大，特别是对于外国初创企业和小企业来讲。彭博社3月28号的一篇报道指出，当企业面临一个不可预测的经商的环境的时候，他们会变得更加谨慎。北京一刀切的防疫政策阻止了新来者进入中国市场，而那些已经进入中国市场的企业就陷入了封控和重新开放的循环当中，损害了利润。同时这个亦都凸显是一个政府最终是说了算的国家做生意的复杂性。据欧盟中小企业中心的数据，去年希望进入中国的中小型企业的咨询量较一年前下降了约 18%。美国企业的情况也是这样。中国美国商会3月1号发布的2023年年度中国商务环境调查报告显示，只是 45% 的受访美商仲将中国视为首要或者前三大的投资的目的地，创该调查25年以来最大跌幅。换言之，不再优先投资中国或者是将中国视为众多投资目的地之一的美商比例已经升至史上新高，总计 55%。根据报告，多数美商虽然不打算撤出中国市场，但他们对去年的营收和获利、中国的经济、投资和营商环境的前景，甚至美中关系的未来走势都感到悲观。中国当局近日拘留外企员工的做法，令到中国坚持开放和改善营商环境的承诺蒙上阴影。3月24号，中国当局以涉嫌非法经营拘留美国尽职的调查公司美思明治集团北京的办事处五名中国籍的雇员。3月27号，中国又以是涉嫌从事间谍活动拘留了日本安斯泰来制药一名员工。在此之前，中国财政部还对德勤北京分所处以是暂停业务3个月，和约合3100万美元的罚款，理由是该所未能够审计出中国华融底层资产真实的状况，对已发现的异常交易未恰当发表审计的意见。全球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中国企业事务项目主任安娜·亚什顿认为，对美思明治集团和安斯泰来制药员工的拘留发生的时机令人困惑，是适逢中国政府试图缓和外国企业对中国经商环境的忧虑之际，虽然很可能是巧合，但的确令到外国的商界是感到震惊。他说引起国际关注的是，这两宗的案件都是在中国发展论坛在新冠疫情后首次主办线下年会的几日前发生，当时全球大公司的高管正是准备前往中国。中国中央政府在过去几个月里面一直向外国企业是强调中国欢迎他们，并且试图缓解国际企业对经营环境的担忧。高调逮捕外国公司雇员的行动发生的时间是很奇怪。亚什顿说，美企美思明治和日本药企安斯泰来员工被拘，令外界产生了地缘政治因素是不是被卷入的担忧。他说美思明治集团是一家美国尽职调查公司，他帮助企业确保遵守适用的法律，这个无疑包括中国政府认为是歧视性的美国法律，在中国经营的美国公司在驾驭国内和中国政治和法律矛盾方面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而尽职调查公司就住在其中一些冲突的最前线。日本是美国的亲密的盟友，而中日之间的关系紧张，因此安斯泰来公司员工的被捕亦都引发了地缘政治是否与此有关的问题。不过他又说，由于中国当局的信息不透明而且有限，尚不足是下这样的结论。
他说我们现在是既没有足够的信息来到排除这些怀疑，也没有足够信息来到得出这样的结论。目前仍未清楚中国当局拘留美思明治集团全部五名在华中国籍的雇员的真正原因和动机，但正是由于他的司法的程序缺乏透明度，这个会引起商界对在特定市场经营的风险的警惕。亚什顿说，这些事件本身可能不会被证明是有影响的，但如果最后被证明是更大趋势的一部分，并且更多的外国公司员工被逮捕的事件开始越来越频繁，这个是会吓到人的。同样是如果中国当局继续隐瞒最近这些逮捕行动的原因，也都可能产生寒蝉效应。虽然中国承诺改善营商环境，而且是努力恢复全球投资者对它经济的信心，以吸引更多的中国投资来到推动经济增长，但是专家预测地缘政治因素，特别是美中关系难以有所改善，使到企业审视它们在华商业机会的风险和机遇变得更难以是预测和复杂化。这个将可能会成为限制外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或者扩大在华投资的一项的逆风。数据显示，虽然一月份中国的新增外国的投资达到了去年六月以来的最新高的水平，但这些投资基本上都是由大型跨国企业推动的。迪皮波认为中国国内的政治的氛围是另外一个抑制的因素，挂外国投资者和企业已经对中国当局可能作出的任意监管或者法律决定保持警惕，特别是去年中国在新冠防疫政策上的大起大落。但是另一方面，迪皮波说，对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来讲，经济发展固然重要，但是在国家安全和长远的战略的面前已经退居次席。他的首要任务是加快本土科技的自给自足，同时化解金融领域的风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报道。英国成为首个印太地区以外的国家加入一个跨太平洋的贸易协定，分析指这个是对英国经济发展短期未必有重大意义，但是可以说是一个地缘政治上的重要发展。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郑乐哲在伦敦报道。
英国获接纳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下称 CPTPP， 是那个协定的第十二个成员，亦都是 CPTPP 首度由欧洲和印太地区以外的国家加入。英国商贸大臣帕丹娜在英国时间星期五凌晨宣布加入 CPTPP。 那个协定原本有11个成员，包括澳洲、文莱、加拿大、智利、日本、马来西亚、墨西哥、纽西兰、秘鲁、新加坡和越南，总人口大概5亿，而他们的国民生产总值大约是全球的 15%。 英国商务部表示，原有的11个 CPTPP 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在2021年达到11万亿英镑，折合约13.6万亿美元。而在截至去年第三季的一整年，英国和 CPTPP 国家的贸易额为1111亿英镑，占英国贸易额的 6.8%。而在同一个时期，英国出口到 CPTPP 国家的额度为605亿英镑。帕丹娜说，加入 CPTPP 显示英国政府有好好利用在离开欧盟之后他自由制定贸易政策的能力，去找寻世界上的新市场发展经济。他又说，加入 CPTPP 会令到英国商界更加容易进入印太地区，一个被视为带领未来增长的地区。不过根据英国政府的估算，加入 CPTPP 只会令英国经济增加 0.08%， 而脱欧就令到英国经济增长减少 4%。 帕丹娜在英国广播公司的电台节目上面说，外界不应该从短线分析加入 CPTPP 的好坏，而应该视为好像投资一间初创公司，重点在于增长的潜力。有专家亦都认为，英国加入 CPTPP 需要进一步将贸易规则向成员国调整，会令到英国更加远离欧盟。英国企业管理顾问 Flint Scoble 的合伙人 Sam Lowe 对卫报说，加入 CPTPP 会令到英国更加难重新加入欧盟的关税联盟。他又说，英国看来不需要大幅调整由欧盟继承下来的规则， 显示欧盟和 CPTPP 的规则是兼容的。此外，台湾和中国同时在2021年9月正式申请加入 CPTPP。 英国加入这个贸易协定有一定的战略重要性。英国贸易政策观察所研究员 Minako Morita Yeager 就表示，英国加入 CPTPP 是地缘政治上的重大成果，连带有少量的经济成果。他说，英国最新的综合评估国防外交文件重申英国转向印太地区，而 CPTPP 就提供了一个核心政策框架，令到英国可以同想法类近的国家有战略上的连结，保障印太地区自由开放。被问到英国加入 CPTPP， 中方会否担忧会有利台湾加入那个协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台湾地区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中国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和台湾进行官方往来，坚决反对台湾地区加入任何官方性质的协议和组织。他又说，中方是贸易自由化便利化的坚定倡导者，亦都是亚太区域合作和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参与方，中方加入 CPTPP 有利于成员国拓展中国市场，扩大对华经贸合作。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志，伦敦报道。
首批的西方坦克本星期开始抵达乌克兰，这个令人是揣测乌克兰或者很快将会对入侵的乌克兰军队发动反攻。外界还在议论这些更先进的坦克是否能够帮助基辅扭转战局的走向。据《妙之音》记者李奇卫尔在伦敦的报道说，乌克兰国防部长亚列克谢·列兹尼科夫本星期在推特上登出一段的视频，显示他在一架英国挑战者2主战的坦克上，这个坦克是位于未说明具体地点的乌克兰境内。列兹尼科夫在他3月28号的推文上写话，很高兴试坐第一架乌克兰的挑战者2主战坦克，由英国提供的这种坦克已经在最近是抵达乌克兰，这些是很好的装备，将会很快开始他们的作战使命。英国正在向乌克兰提供总计是14架的挑战者2坦克。英国国防大臣本华莱士星期三说，他没有办法就乌克兰即将发动的攻势作出任何的揣测。
But I think it is no secret that Ukraine is keen to start the process of rolling back Russian forces in the conflict. Obviously, the Russian forces are making almost no progress whatsoever.
不过本华莱士说，但他认为在这一场的冲突当中，乌克兰是渴望开始击退俄军的进程，这个不是什么秘密。显然俄军无论怎样都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德国总理索尔茨星期一证实，德国已经向乌克兰运交了18架德国的先进豹2坦克，这种坦克被认为属于世界最先进的主战坦克之列。加拿大和挪威亦都送去了几架豹2，波兰、西班牙、芬兰和荷兰亦都已经承诺提供豹2坦克，不过总数还未有确认。欧洲指挥官说，这个有可能令到是天平是向有利于乌军一方倾斜。欧洲联盟负责培训乌军士兵的指挥官海军中将克维布莱扬三月的时候对路透社说，目前乌克兰的军队处在某种防御的位置，面对的是超过30万的俄罗斯作战人员，这些或者不是训练最有素或者装备最精良的作战人员，但他们面对的是这种海量的俄军，所以他们坚守前线。
When they will be able to involve battle tanks like Leopard, they will be able to breach through and to look at counter attacking.
他说，当他们能够投入更好的坦克，比如炮式的时候，他们将能够取得突破，而且考虑反攻。此刻他们在这里为巴赫穆特而战，但是力量平衡并不是对他们有利。英国巴斯大学的军事分析师帕特里克·伯利说，乌克兰不是那么可能得到足够数量的西方坦克来到立即发动重大的反攻。他一个或者两个型是可以使用，如果这些坦克全部集中使用，如果使用正确的话，你不想做那个在散兵坑里面面对的40架的这种坦克的步兵。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伟尔在伦敦报道。
好了，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两年激烈的血腥冲突被美国南北交战双方都造成了创伤，内战的惨重代价使他们感到沉重的压力，尤其是兵力和工业都相对薄弱的南方。1863年，南方邦联开始出现物资短缺，食物和枪支都跟不上部队的需要，而同时战场上的人员伤亡亦使补充兵员成为燃眉之急。南方很多人心情沉重，逐渐开始失去希望，战争使人疲惫不堪，带来的伤痛令到大家感到难以承受，而同时西部的局势更加是雪上加霜。北方联邦部队已经在密西西比和田纳西地区展开行动，构成严重威胁，整个密西西比河流域眼睇就可能被北方军全盘控制，从而将南方邦联一分为二，甚至可能使邦联就此终结。南方急需振作士气，突破北方的压力，罗伯特里将军相信进攻北方将是一剂强心针，他觉得这个会被北方人带去恐惧，削弱他们的斗志。罗伯特里将军在位于华盛顿和里士满中间的弗雷德里克斯堡集合了一支75,000人的队伍，6月3日下令行动，目标是西北面的雪兰多山谷。雪兰多山谷往北是波多马克河，过河是马里兰州西部狭长地带，然后进入宾夕凡尼亚。宾夕凡尼亚是罗伯特里的目标，那里土地肥沃，出产的粮食足够饥肠辘辘的南军渡过夏天。罗伯特里在维吉尼亚北部的温切斯特遭遇了一股只有7,000人的北军部队，北军没想到敌人近在咫尺，南军因此轻而易举地打了胜仗，北军一半以上的人被俘，其他人逃得无影无踪。南军跟着下来没有遇到任何阻碍，北军强大的波多马克军团留守在华盛顿附近，北军指挥官胡克将军这样做是为了防止南军突袭。罗伯特里将军率部队穿过马里兰进入宾夕凡尼亚，南军士兵发现宾夕凡尼亚乡村和维吉尼亚迥然不同，维吉尼亚经历了两年战乱，伤痕累累，农场受到严重破坏，商店里面空空荡荡。而同这个相反，宾夕凡尼亚没有遭到战火的波及，那里的大农场都很富有，城镇和村庄有各种丰富的物资和商品，饥肠辘辘，衣衫褴褛的南军士兵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大叫，这个是敌军的土地，我们想拿什么就可以拿什么。但是罗伯特里将军下令绝对禁止随意劫掠，只有负责供给的南军指挥官可以购买物资，而且必须给钱。李将军不想激怒宾夕凡尼亚人，因为他们之中很多人并不支持北方联邦，一些有钱的农场主还公开表示他们不关心哪个赢哪个输，只是希望交战双方都不要去打扰他们。我们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讲到，南军总指挥官罗伯特里将军率兵进入宾夕凡尼亚，他相信很多北方人其实并不关心战争，不少迹象显示人已经厌倦了战争。 宾夕凡尼亚西部的矿工几个月前就用行动表示了他们对战争的态度。他们不想打仗，拒绝参军，面对一项新的征兵法令，他们奋起反抗，和强行征兵的官员发生冲突，政府无法不派部队前去镇捕。附近俄亥俄地区的农民亦对征兵法案采取了类似的反抗行动，他们拿起枪支和前来捉他们的士兵发生枪战。北方的反战情绪日益高涨，不单止在宾夕凡尼亚和俄亥俄，北方其他几个农业州亦都是一样。而同时，一个主张和平反对战争的政党在这些地区亦开始得到越来越多人的支持。这个反战政党的领袖是民主党人，因为外衣上面佩戴着一分钱的铜制硬币，上面是印第安人头像，被称为铜头。他们领头的是前俄亥俄州的国会众议员，叫做克莱门特·弗兰迪金。弗兰迪金还在担任国会议员的时候，就对共和党人和这场战争提出过批评。他说，为联邦进行的这场战争在你们的手里面成为最血腥、代价最惨重的失败。为联邦进行的战斗已经被抛弃，为黑奴而进行的战争越来越公开。结果呢，就叫弗雷德里克斯堡和维克斯堡战死的将士回答了。弗兰迪金说，他要求和平，而且马上就要。他提出简单的解决办法，停止战斗，达成停火。由友好的第三国出面，为南北双方调解和平。弗兰迪金落选国会议员之后，决定参选俄亥俄州长。他在俄亥俄各地发表巡回反战演讲。弗兰迪金说，共和党人不是要和平，他们要一直打下去，直到所有黑人都得到自由。俄亥俄的联邦部队指挥官是伯恩塞德。伯恩塞德以前曾经担任波多马克军团总指挥，后来因为在弗雷德里克斯堡战败，被林肯解除职务，批到俄亥俄。俄亥俄州反战的人数太多，使伯恩塞德十分担心。他觉得俄亥俄州这些人的言行已经离叛国不远了。伯恩塞德因此宣布了几项新措施，希望藉着这样平息反战呼声。其中一项措施限制民众批评政府军事政策的权利，另外一项措施规定，凡是发表支持敌方言论的人，一律按叛国处理。弗兰迪金不敢承认伯恩塞德有权发表上述限制人民权利的命令。弗兰迪金5月1号在俄亥俄蒙特弗农举行的一次大规模集会上发表竞选演说，对伯恩塞德的命令提出批评，仲称林肯是林肯国王。弗兰迪金说，林肯是在这利用这场战争实现独裁。他说林肯要的不是和平，林肯拒绝接受南方提出的和平提案。弗兰迪金再次重申，这场战争不是为联邦统一，而是为解放南方黑奴。他说应征加入联邦部队的人比奴隶好不得几多。听众里面就有伯恩塞德派来的军官，他们将弗兰迪金的话报告给伯恩塞德之后，伯恩塞德下令逮捕弗兰迪金。弗兰迪金拒绝开门，但是士兵最后还是将门撞开，将弗兰迪金捉走，送往辛辛那提的一个军事监狱。弗兰迪金几日之后在那里接受军事法庭的裁判。好了，这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下星期同样时间请继续收听。 而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同 Larry 一起去农贸市场，咁今日我哋会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噶，佢哋分别咧就系 to eat one's works 以及 like night and day。
Larry， 我真系好中意行农贸市场噶，呢啲蔬菜生果都系啲农民自己种噶，又新鲜又有营养。
I guess that's true, but they're expensive too. I think we should just wait for our plants at home to produce fruit.
我哋种嗰啲菜，Larry， 讲真啦，你第一次种菜真系可以有收获。
You just watch, Li Hua. When we are eating tomatoes from our garden in a few weeks, you're going to have to eat your words.
Oh, eat my words, Larry？ 咁点得噶？你食番茄，叫我食 words。
Actually, when someone eats her words, that means she has to accept that she was wrong about something.
Oh, to eat my words 就系认错。你是说等你种的番茄结出又大又甜的果实，我就没法子不承认自己看小你的种菜本领。
Right, here's another example. I told my friend Steve that he would never become a famous actor, but I had to eat my words when he won an Oscar.
什么话？你的朋友 Steve 赢了奥斯卡奖，快点介绍他给我认识吧。
Unfortunately, that's just an example sentence.
原来你乱讲的。算啦，我哋仲系拣啲生果，我睇唔会特别贵啩。
Trust me, Li Hua, you're going to eat your words when you see how expensive the prices are. Say, do you have cash in your wallet?
现金冇啊，我净系带咗张信用卡咋。
Li Hua, I doubt these small farmers brought credit card machines with them.
唔会啩，而家大家都用信用卡噶啦。你放心，呢啲卖菜嘅肯定收信用卡。
Well, you're going to eat your words when you try to buy something with a credit card.
Hey, 好啦 ，Larry， 既然今日你咁自信，不如就由你嚟拣苹果啦。如果唔甜，为你试问啊。
Li Hua, I'm an expert at picking out the most delicious fruit at the market, and if they're not good, I will eat my words.
哈哈，咁你就唔使担心。如果苹果唔甜，你唔使认自己走漏眼。You don't have to eat your words. I'll make you eat the apples.只要你将自己拣嘅酸苹果食晒，咁咪得咯。Larry， 你快啲睇下呢个大南瓜，肯定比超级市场卖嘅好食啊
！I don't know. It looks about the same. The only difference is that it costs twice as much.
Larry， 你信我啦，馒头，你一食就知道我讲得冇错啦。
Well, for twice as much money.It better be like night and day.
食南瓜又要分日头夜晚，你讲紧乜嘢啊？
When you say the two things are like night and day, that means they are completely different, or that one is far better than the other.
Oh, like night and day 就系天壤之别。你系话呢度啲南瓜比超级市场嘅贵咁多，所以佢哋嘅味道必须比超级市场嘅南瓜好食几百倍。
Right. Here's another example.I was used to working on my old, slow computer. So when I bought a really fast new computer, it was like night and day.
是啊，你的新电脑好好用啊，同原来那个又旧又慢的电脑相比，真是天壤之别啊。
Exactly. So Li Hua, should we get some red potatoes or the yellow potatoes?
红薯仔还是黄薯仔，是但啦，薯仔不是一样味的吗？
They don't taste similar at all. The difference is like night and day.
怎可能有这么大分别呢？我想得你一个人才分得出。
You know, Li Hua, there is one nice thing about the farmer's market.
Oh, 那是什么？
The employees at the supermarket aren't very friendly or helpful, but the farmers are so nice. It's really like night and day.
那就是咯。Larry, 你开始喜欢农贸市场了吧？你看，东西是卖得贵一点，但是值得的。
Well, I'm not going to eat my words just yet.I'll taste some of the fruit first, and then decide if it's worth the extra money.
Larry, 在食的方面，你要向我学习了。虽然我平时很悭，但是一讲到食，我花几多钱都不心痛的。
That's true. Your attitude is like night and day.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to eat one's words， 意思就是指认错、认输咁解。而另一个就是 like night and day。意思就是指天壤之别。 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度。不过我哋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耀玲。